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一卷书的一章一至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四至七节的内容。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是先知撒加利亚，写作对象呢是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及各地神的子民。写作时间大概是主前520年。这卷书的要旨是启示神未来要藉着尼赛亚拯救人，让神的子民有盼望。被掳的犹太人已经由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了，但是工程却遭受阻挠和拖延。撒加利亚劝勉百姓面对自己的任务，鼓励他们完成重建工程。这卷书的约节是九章九至十节，经文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卷书当中的主要人物包括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而主要事件的发生地是耶路撒冷。这卷书是小先知书当中最多提及尼赛亚和最富启示性的书卷。未来可以说是一个未经探测的大海，充满了未知的人和事。到底是欢乐抑或恐惧，安舒抑或痛苦，哀倦抑或孤独呢？真是没人知道。有些人是惧怕将来，又怕邪恶埋伏在阴影当中。有些人呢到处求仙问卜，搏命都想找出未来的秘密。但是知道未来的事情呢，是只有神和得到神某些特别启示的先知的。先知的基本任务呢，是宣讲神的说话，指出人的罪，说明罪的后果，并且呢叫人悔改顺服神。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亚、阿摩斯和其他很多的先知都忠心地传讲出神的信息。无论别人怎样拒绝嘲笑和迫害，他们都是忠心的服侍，而神不时给他们有异象，可以预言关于未来的事情。 撒加利亚书属于小先知书，位列旧约圣经倒数的第二卷。撒加利亚、哈该和马拉基，他们被称为秘掳之后的先知，在少数秘掳回归重建圣殿和国家的犹太余民当中进行服事工作。撒加利亚就好像哈该一样，同样鼓励百姓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不过他的信息呢，不单止讲到具体的城墙，亦不只提及当代的问题，而是以惊心动魄的启示性形象详细讲述神要差遣尼赛亚到世上来拯救百姓，并且作全地的君王。撒加利亚书是最重要的先知书之一，这卷书详细地讲论了很多后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有关尼赛亚的事。撒加利亚说圣殿的重建只是在旧时代结束的时候，为着进入尼赛亚时代而做的第一个铺垫。他向秘掳归回和流亡异地的犹太人宣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信息，就是他们的王就要来了。耶稣就是尼赛亚，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伟大拯救者。我们比撒加利亚时代的听众更加优越，因为我们可以回顾主耶稣的工作和使命。查考撒加利亚的预言，我们就会看到在基督降世的500年前已经对他一生作出过详细的描述。你会对这位信守诺言的神肃然起敬。不过呢，书卷里面亦有一些仲未应验的关于未来的信息，例如基督在末世的再来。所以阅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思考神应许的含义。我们的王来了，他是要作王直到永远，神掌握未来，我们或者只能够见到眼前的一刻，但是只要信靠神，我们就有安全感了。阅读撒加利亚书，加强对神的信心，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保障。撒加利亚书第一至第八章强调重建圣殿时候所传讲的信息，包括撒加利亚夜间所见的异象，以及撒加利亚讲出鼓励的说话。他鼓励百姓除去生活中的罪，继续重建圣殿。他的异象就讲到神对以色列仇敌的审判，对耶路撒冷的赐福，以及神子民保持洁净的必要，例如要避免假冒伪善，不要肤浅，不要犯罪。他的异象呢，让百姓有所盼望。我们亦都应该细心遵从这些吩咐，保持洁净，直到基督的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九至十四章呢，就讲述圣殿重建之后的信息了。撒加利亚的信息除了让百姓得到鼓励和盼望之外，亦都是提醒他们神的尼赛亚国度不会在圣殿完成的时候立刻开始，大君王要在神审判以色列的仇敌之后才会到来。在体验到尼赛亚国度的祝福之前，神的子民是会面对很多的艰难的。同样在进入基督的永恒国度之前，我们亦都会面对很多的忧伤、失望和痛苦。这卷书的重要主题以及解释重点是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神的心火热。多年来，神一直直先知去到教导百姓不要跟从那些剥削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假先知和领袖。不过呢，百姓就没有听从，结果惹神发怒。不信服神是他们受到困扰、遭遇厄运的原因。神太过渴望百姓对他的敬虔，神渴望我们对他敬虔，要避免好像以色列人那样败亡，就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弃绝神，随从假教师，带人走入歧途等等。我们都要回转归向神，忠心的信服神的命令，确保引导人行走在正路上面。第二方面，重建圣殿。犹太人获准从秘掳之地归回故土去重建圣殿， 但是工程又处处受阻，令到他们灰心丧气。撒加利亚鼓励他们，神必定保护神的工人，并藉神的灵赐他们力量重建圣殿。百姓正是在旧时代的尾声当中上演神奇妙剧作的第一幕，这样比起重建更加关系到生死存亡。凡是相信神的人都要完成神的工作，作成神的功，我们是需要有圣灵的帮助的，而神亦都必定以他的灵赐力量给我们。第三，大君王就快来了，尼赛亚来到，既要拯救百姓脱离罪恶，亦都要作王。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征服一切仇敌，统治全地。有一天，万物都要伏在尼赛亚慈爱和大能的脚下。尼赛亚先来到做仆人，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他再来的时候是要成为得胜的君王。那时他要将和平带到整个世界，现在就顺从他的领导，预备迎接这位大君王凯旋归来了。第四，是神的保护。在撒加利亚的时代，有人对抗神的计划，先知预言未来的日子是有苦难的，但是神的道却传到永远。神并没有忘记他和百姓所立的约，神是看顾他的子民，要拯救他们脱离世上所有欺压他们的强权。虽然邪恶仍然存在，但是神无限的慈爱和亲自的照顾在世世代代当中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信守承诺，即使我们的身体会遭受毁灭，但是只要我们爱神、信服神，就绝对不需要担心永世的归宿了。读完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节，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说，原来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亦都和重建圣殿是相关的。撒加利亚是在犹太人秘掳时期在巴比伦出生的，主前538年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他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人。波斯王古列打败巴比伦之后，下诏准许所有秘掳的犹太人归回故土，而撒加利亚和哈该就是第一批归回犹大的人。撒加利亚既是先知又是祭司，他和先知哈该在同一时期开始侍奉工作。撒加利亚在哈该最初发出预言之后的两个月，他就第一次宣讲预言。撒加利亚和哈该一样，鼓励百姓继续重建圣殿。当时工程已经停顿多年了。撒加利亚指责百姓灵性的麻木，他们因仇敌的压力而灰心丧志，又因为新的圣殿根基规模小而觉得失望。今日我们如果忽略灵性建设上的优先事项，亦都同样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读完撒加利亚书一章二到三节，或者有人会说，无论是选择祖宗和传统，亦或选择自己所行的道路，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中国有句俗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意思就是仔女会变得好像他们父母一样。不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就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因为列祖不信服神，自食其果，终于受到神的惩罚的。我们在神面前要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我们既不要被自己的传统或者环境所限制，亦都不能够以此作为犯罪的藉口。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自己选择的，而归向神、顺从神亦都是自己需要做的决定。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提到神话，所以你要对以色列的人说，这句就表明出以下的信息是对当代人发出，亦都显示一个新的时期是已经临到。这个信息再不似得耶利米曾经传递的，就是审判无可避免。虽然耶利米都极力呼吁以色列人回转，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听从。而撒加利亚书这里的邀请却是显得很亲切， 要转向我，不是转向我的律法或者我的生活方式，而是转向我。我就是跟你们立约的神。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转向这个过程当中必定包括悔改，因为人接近神必须这样做。而这里的重点是讲到建立个别的关系，正如浪子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同的就是这一段神是采取主动，神提出邀请，并且保证他会履行神的责任。神说我就转向你们，这个是旧约的悔改信息。过去可以一笔勾销，关系可以重新恢复。当马拉基传道的时候，他亦引用过这一节的内容。马拉基书三章七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撒加利亚书一章四节记载，耶和华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是神所传出的实际的警告。神说，我差遣先知对你们列祖说话，你们却没有留心听。我差遣何西亚、约尔、亚摩斯，我差遣以赛亚、耶利米对你们列祖说话。我差遣所有的先知，但是你们的列祖却没有听先知所讲的说话，亦不留心他们传的信息。这些就是你们列祖被掳的原因。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句说话当中的道象征了人生的过程或者是生活方式。恶行的行是指他们持续反复成为一种日常的行为。撒加利亚的呐喊督促大家不可以离开神的律例法度，亦不要效法或者承袭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现在撒加利亚借用了一段耶利米的说话，或者是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十五节。不过耶利米书的十八章十一节和二十五章五节呢也都是相当类似。希伯来文同一个动词转向是多了一个前置词从，而和合本就翻译做回头离开。这样是呼吁众人要离开恶道，回头转向神。在被掳之前，这个先知性的呼求完全被忽视。但是耶利米就经常埋怨说他们不听从，不能够听见。注意，从前众先知的真实性不单只经由预言的事情发生而得到证实，亦都是由神透过当代先知的口为他们作出见证。被掳之前的先知的说话已经被视为正典。撒加利亚书一章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所遭受的灾究竟是什么？这里并没有提及，但是被掳事件大家应该记忆犹新，不需要多说。这里的两句问话令人感觉到人生的短暂，就连众先知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再听不到以前先知的声音。耶利米、以赛亚、何西亚、约尔、亚摩斯，他们不在了，离开世界，不再说话。神质问回归的百姓，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神是在这里暗示着列祖已经葬身埋在巴比伦。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他们不应该埋葬在那里的， 他们是要埋葬在自己的土地，连在埃及的鲁雅国临终都要求约瑟起誓不要将他葬在埃及。雅各说，你要将我的尸骨带回去和列祖葬在一起。结果呢，雅各被葬在希伯伦。以色列的列祖和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是盼望当死人复活的时候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复活的。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那你就知道了，在东门前经过吉伦山谷直到橄榄山的山腰呢，都是以色列人的墓地。阿拉伯人毁坏了很多坟墓，但是以色列人又重建被毁的坟墓，因为他们希望葬在那里，他们期待见到尼赛亚在那里降临。我个人相信，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他们会从死里复活的。那注意，当信徒被提的时候，主耶稣还未再来的，耶稣基督是会呼召属他的百姓离开世界，在空中与他相会。那时候基督还未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世界是要先经历大灾难时期，然后基督才会再来亲自统管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可以明白，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旧约圣徒的复活呢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只能够站在那里等候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呢，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因此呢，神藉着撒加利亚所问的问题呢，问得相当好。他问，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列祖被埋在巴比伦运河的旁边，对他们来说那个地方是不好的，因为他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以色列。撒加利亚书一章六节，耶和华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以色列民的列祖和警告过他们的先知都已经离世了。他们是指秘掳以前的以色列民和秘掳期间的后裔。神讲的说话应验了，他们受到惩罚了。先知要听众回顾往事，千祈不要重蹈覆辙。神说，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这句的意思就是，岂不是追上你们的列祖吗？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的审判追上他们。神指出，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愿意承认，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就是出于神的公正和公义，因为神是已经警告过他们，只不过是他们不听。这句说话就总结了相当实际的这一段。我不是说下一段不实际，而是说下一段就是要讲撒加利亚他所见到的异象。很多解经家和圣经注释家都会说，这里有好几个异象，而我们就会作进一步的区分。第一个异象是马和骑马的在番石榴树下的异象。撒加利亚书一章七节，经文记载，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由于希伯来的月份呢，并不是由一月开始的，他们的十一月和我们的二月呢其实相等，所以这里讲的是主前520年的2月24日。稍后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就会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很想进一步来到去认识了解的地方，都是很欢迎你主动的提出一些问题，一些看法，我们可以继续的交流，更多的互动，学习神话语的内容。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